天开始可以及早握手，我们口罩再戴两个礼拜以后我们再脱掉啊。及早握手，因为进来手都消毒过了嘛，所以及早握手没有问题。及早祝福他，今天上吊施恩给你，我们就请坐，请坐。弟兄们，我们一起看一处的经文。毛利特的声音太大声了，毛利特的声音太大声了。OK， 好好。今天我们看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以赛亚书四十三章，我们一起看第一节、第二节。我们要看全章，但是没有时间读全章。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雅各啊，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好，我们再读啊，第一节的后半节，你不要害怕，开始到第二节，我们再读。来，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这边以赛亚书四十三章这段的经文是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安慰以色列百姓，告诉他们说，将来有一天你们会被掳，有一天你们会被掳到别的国家，会去做奴隶，会有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这个非常艰难的事情，一些大的灾难会临到你们的身上。但是上帝这里有一个应许，说什么呢？虽然发生这些事情，他说，但是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他说，你不要害怕，你虽然从火中，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怎么样？我必你同在。你淌过江河，这个水必不怎么样？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怎么样？必不被烧。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上帝告诉以色列百姓，他说，是你们会有水，会有火，在未来的日子中你们会经历这些，会遭遇这些，有烈火的危险，有深水灭顶的危险，虽然有这些，他说，但是你放心，他说放心，我仍然要怎么样？我仍然要与你同在，不但要与你同在，而且这个水不会漫过你，不但我与你同在，而且这个烈火不会烧伤你，这个烈火不会烧伤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色列人亡国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了，以色列人在波斯帝国，在马代帝国，在加勒底人的手下，在那个地方受苦受难，但上帝却答应他们，虽然有这许多的苦难，他说，但是我仍然要在这苦境中与你们同在。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去看在被掳时期的那几卷圣经，被掳时期的那几卷圣经，有但以理书，有以斯帖记，有尼希米记，这三卷书都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里头在说什么？这些故事里头在讲一个真理，讲一个什么真理呢？就是虽然他们被掳了，但上帝仍然在执掌王权。比方像但以理书里头提到他们丢到狮子坑里，提到他们丢到火炉里，但是上帝在狮子坑中跟火炉中与他们同在。更重要，但以理书在讲什么？但以理书有一节经文，那节经文非常重要，那节经文说什么呢？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你注意这个时候是谁做王啊？这个时候是尼布甲利沙王哦。在尼布甲利沙王的时候，上帝在那边告诉但以理的这句话，让但以理认识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上帝不单单在以色列人中掌权，上帝也在尼布甲利沙的王国里头掌权，上帝也在外邦这个国家里头掌权，所以尼布甲利沙王要伏在上帝的面前，要伏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但以理书最重要的不再讲狮子坑，最重要的不是在讲火炉，但以理最重要的在讲什么呢？在讲上帝执掌人类的历史。所以你看到他看到一个大的像，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半铁半泥的脚，然后一块石头打下来，这个像就粉碎， 这个在讲什么？人类的历史在上帝的手上。然后他又看见四头很可怕的野兽，你记不记得四头很可怕的野兽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在那里讲什么？讲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呢、这些的故事，这些的启示都在讲这件事情。因此在苦难的中间，弟兄姐妹，在苦难的中间，上帝仍然在掌权。在艰难的里头，在大水的中间，在烈火的中间，发生在我们四周的时候，上帝都在这里掌权。而且我在这个地方要祝福你，因为经过了这些苦难以后就是恩典。经过这个苦难的目的，要叫你的生命变成与众不同的生命。经过这种捶打的生命，经过这种烈火熬过的生命，你的生命就成为与众不同的生命，就成为一个最杰出的生命。你看磨刀的，现在年轻人都没有磨过刀了。以前我们小时候帮妈妈磨菜刀，磨菜刀的时候，请你告诉我，那个磨石要怎么样？能不能在一个很软的东西上面来磨菜刀，可不可以？不可以的。你可不可以拿一块海绵来磨菜刀，可不可以？不可以的。你可不可以拿一块这个什么绵羊啊、绵羊毛来磨菜刀，不可以的。你磨菜刀的石头要怎么样？非常的硬，非常硬的石头来磨这个菜刀，磨的时候还会有火花出来。如果用那个砂轮来磨的话，你看哈，有的人用砂轮磨，那个砂轮在那里转着磨的时候，菜刀在上面磨的时候还会火花出来，哇，那个真的是尖锐的声音，刺耳的声音，在那里慢慢的磨，慢慢的磨，这把刀怎么？这把刀就会利，这把刀的刃才会出来。基督徒的生命，上帝让我们像磨刀石一样的被磨，像用磨刀石来磨我们一样的磨，磨了干嘛？让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与众不同，让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为杰出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冒出生命的火花来，才能够发出生命的火花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约瑟也好，不管这个谁啊，但以理也好，不管大卫也好，不管彼得，不管保罗也好，在他们的生命中间，你都曾经看到那种被熬炼、被锻炼的一些的经历。好，被锻炼的一些的经历，不断是被锻炼，在苦难的中间，你就看见上帝的同在。所以但以理，如果你问他生命中间最美的时候，他会把狮子坑指给你看；彼得，如果你问他生命中间最美的时候，他把监牢指给你看。保罗，你问他生命中间最美的时候在哪里，他把腓立比的监狱指给你看。他们都会把那些监狱指给你看，在那些地方是帮助他的生命登峰造极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的生命在苦难里头，我奉主的名祝福你，这真是你登峰造极的时候。我奉主的名祝福你，这些的苦难都是短暂的，后边很快的就会有恩典要临到的。你看约瑟在埃及地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取名叫马拉西，好，我一直觉得这个名字翻译的不太好，叫马拉西。那么这个叫马拉西的这个孩子，为什么取名叫这个取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让我忘记所有一切的痛苦。你看没有？约瑟在那个地方被卖了，约瑟在那个地方成为奴隶了。约瑟在那个地方被人陷害了，约瑟到了监牢里头被人背叛了。你会发现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多少的苦啊！约瑟要跳楼都有很多理由了，对不对？约瑟要杀人都有很多理由了，约瑟要放火烧人的房子都有很多理由了。不，他没有。他到了后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上帝让我忘记了那一切的痛苦，忘记怎么样被哥哥卖掉，忘记怎么样被女主人陷害，忘记怎么样在牢里头做囚犯，通通忘记了。奉主名祝福你，今天的苦楚有一天你通通会忘记他。不但忘记了，生第二个儿子叫什么呢？叫做以法莲。为什么叫做以法莲呢？以法莲就是上帝让我在外族人中间丰富，看到没有？上帝让我在外族人中间丰富，不但是忘掉了，而且呢让我丰富了。哈利路亚。所有这些苦难当他过去结出那个荣耀美丽生命的果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已经忘记了这些苦难了。这个日子很快，在里头你觉得那日子很久，但是我祝福你，在整个生命的历程中间，它很快一下子就过去了。越有苦难越是逼我们亲近上帝，越有江河越有烈火越是帮我们认识上帝。 昨天我还读一个故事，我读得很感动，提到有一个家庭，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六个孩子，单亲妈妈带着六个孩子很艰难的在那里生活，每天晚上妈妈就带着这六个孩子一起祷告。你觉得小孩子最大的才只有13岁，所以他们哪里懂得祷告啊信仰啊，所以妈妈带，所以每个人就就这样子在那个地方眨眼睛啊，在那里哈彼此推来推去，每天祷告的时候就在那里玩，所以妈妈勉强拉着他们祷告5分钟。有一天妈妈生病了，被人用担架抬走，抬到医院里头去，六个孩子呆在那里流着眼泪，也不敢哭也不敢讲，然后发现妈妈不在了，老大只有13岁，老大只有13岁，这时候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六个孩子你看我我看你，老大就说妈妈不在了，我们要彼此照顾彼此，然后老大开始带着他们安排家里头的生活，然后呢说六个孩子说妈妈不在了，我们开始要天天自己祷告。到了晚上，六个孩子抱在一起流泪的在那里祷告，老大才13岁啊，老幺才不过3岁4岁啊，就在那里抱头痛哭的在那里祷告。以前妈妈带他们祷告的时候是彼此玩笑彼此推推拉拉，就这个时候没有了，这六个孩子跪在那个地方流泪说天父啊把妈妈还给我们，一祷告一个钟头，一哭哭一个钟头，每天晚上就在那里哭着说天父啊把妈妈还给我们，一就哭成一团，哭着在那里祷告。邻居来看着他们摇摇头，唉，意思就是大概没有希望，妈妈这个重病进去大概没有希望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有点发现妈妈回到家门口了，六个孩子一拥而上抱着妈妈，快乐的跟什么一样。第一件事情一家七口跪下来说天父啊谢谢你把妈妈还给我们，没有这个苦难这六个孩子都不会这么祷告。就是在这个苦难中间，让这个六个无知的孩子，六个童真的孩子，在苦难中间紧紧抓住上帝。爸爸不在了，妈妈在医院了，只有天父是他们的依靠。奉主的名祝福你，大水必不漫过你的身上，烈火必不烧着在你的身上，跪下来紧紧地抓住上帝。第二个，上帝不仅仅说在烈火中与人同在，你再看下边说什么，请你看第四节，第四节一起来读，来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再看第七节，来，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好，这里提到第四节提到我看你怎么样，四个字，为宝怎么样，为尊。你们虽然在烈火的中间，你们虽然在大水的中间，虽然在巴比伦啊，在波斯帝国啊，他们把你踩在脚底下，他们把你们当奴隶，他们要杀你就杀你，要打你就打你，要抢你就抢你，把你的女儿抢去了就抢去了，把你老婆抢去了就抢去了，把你的头剁下来也没有任何人会说话。虽然这样，上帝说，上帝说，在我的心里，我看你们是怎么样，为宝怎么样，为尊，告诉边上的人，你非常的尊贵。告诉他，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是非常尊贵的。别人怎么样踩你，你都非常尊贵。老板怎么样骂你，你还是很尊贵。同事怎么样给你脸色看，你仍然尊贵。生意做得好做不好，你都尊贵。弟兄姐妹，我们以为尊贵是什么？我们以为第一个尊贵，这个人要长得撑头哈，撑头也许不重要。我们以为尊贵这个人钞票要很多，我们以为尊贵这个人学识要很高，我们以为尊贵这个人前程这个地位要很高，我们以为尊贵这个人要非常有名，我们以为尊贵很多外头的理由，然后认为这个人尊贵。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的，人尊贵不尊贵跟这个没有关系的。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管理学的大师啊，叫做什么名字？ 叫做 Handy 吧，还叫什么忘记了哈，忘了他的名字，像忘记他的名字哈。那么他是英国伦敦这个商学院很有名的教授，一个管理学的大师，所以呢在这个学术界啊，这个企业界都非常有名，人家常常请他去演讲，一演讲这个一开价都是几千英镑的哈，一个讲员费都这么高的。他有一个爸爸，他的爸爸当然只有一个爸爸，这废话，还有几个爸爸。他的爸爸呢是一个乡村很小教会的牧师，他心里就常常会觉得很自卑，又提到自己父亲的时候只是一个农村里头一个教会的牧师而已。有一天他父亲去世了，他到家乡去参加父亲的丧礼，他以为我是英国伦敦很有名的教授，可以增加我爸爸的光荣，你懂我的意思，他心里想我来了可以增加我爸爸的光荣。但是当他到了礼拜堂的时候，却发现来了满坑满谷的人，人多到一个地步，在那个小乡村里头需要警察在道路上维持秩序，这些人通通来参加他爸爸的丧礼，而且每个人来的时候还流着泪来参加他爸爸的丧礼。他在那边坐在那里头会堂里头半晌不说话，他非常的震撼，他心里想说将来我的丧礼的时候有没有人会为我流泪，来参加我的丧礼还流泪的。他坐在那里想到底什么是尊荣，是我这管理学大师的头衔是尊荣，我这个教授的名字是尊荣，还是我的爸爸是尊荣？到底什么是成功？我算成功了，还是我爸爸在小乡村里头做的这个牧师是成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尊荣从来不在乎外头，外头的长相，外头的钱财，外头的地位，外头的权势。今天在台湾这个地方你看到太多这种故事吧，你看他平地起高楼，然后呢隔天看他楼倒了，有没有这种人？有没有啊？有啊，其中有一个姓刘嘛，对不对？最近他倒得很大声，全台湾都震动了好久。这一个姓刘的吧，对不对？他就倒掉了很多，还有一个姓曾的，你们自己去想是谁了哈，我随便你怎么对号入座了哈。啊，这种人太多了，这种人太多了。你以为尊荣是这个？哇！你以为尊荣是这个？尊荣不是这个。但是你要记住，上帝要把你放在尊荣的位置上头。尊荣不尊荣在乎你的理念。上帝要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尊荣来。你说我长得真的不漂亮，我自己知道，我就长得不漂亮。身体实在有够畸形，所以我很不喜欢买衣服，买了衣服啊扣得起来都太长，长短一样的通通扣不起来。结果这次到韩国去的时候，你知道到韩国去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一个百货公司里头吃饭，吃完饭以后，我上礼拜在韩国，我们处理去韩国的事情，就吃完饭下来的，吃完饭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韩国的一个女长老，实际上我并不认得她，是张汉业牧师认得她，然后就打了个招呼。吃完饭我们就下来以后，哎，就发现那个帮我们开车接我们的那个姐妹一直在通电话，讲了五分钟以后，她就跟我说：“张牧师啊，这个百货公司里头正在西装打折啊，你要不要去看一下？”我说不要啦，我说我买不到西装，每次买衣服的时候都很自卑，都会伤害我的自尊心。我说不要去买了，他就说不要了，不要了，一定去了，一定去了。我说不要了，不要了。然后他们几个人连哄带骗的说五分钟了。我说好，去。去了以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我一直看，那很便宜的，他一直帮我看很贵的。我心里想奇怪，我买西装你干嘛看贵的？我买便宜的吧，你干嘛看贵的？好了，不讲那个，我就告诉你哈，那个售货员，那个卖那个服务员就来拿了一个皮尺来量我的肚子，我告诉你真的有够丢脸，一量皮尺不够长。 结果他还拿那个皮子来缩我的肚子，你知道吧？我说干嘛？要把我的肚子缩小，你知道吗？就他自己哈哈大笑的，再换一个比较长的皮子来。你看嘛，这个就是我，你看有多丢人。所以我就记得以前有一次啊，十多年前了，那是带老人家出去跟师母两个到了一个地方啊，有那个 fence 就是那篱笆啊，然后那个木头篱笆，我就从木头篱笆那里穿过去，就一穿就卡在那里不能动着。我就跟师母讲，我说把我拉出去，他说等一下拍一张照片留念。哎，我跟你说啊，感谢主，人的尊荣跟你外头长什么样子没关系，哈利路亚，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一个人的学问怎么样没有关系，你知道吗？我可以不是很有名的大学毕业，但是呢，上帝的智慧在我的里头 ，Amen。敬畏上帝就拥有那属天的智慧。敬畏上帝就拥有那属天的智慧。一个人尊荣不尊荣，在他里头有上帝的温柔，有上帝的美丽，有上帝的慈爱，有上帝的善良。你看这个人马上就尊荣了。尊荣不尊荣都在乎他的里头。所以保罗在那个地方讲，他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什么卑贱的。但是我告诉你，东西贵重不贵重，常常我们读金器银器木器瓦器的时候会在乎那个材料，但是我告诉你，贵重不贵重跟材料没有关系。我有一个布袋里头放了一颗钻石，我另外有一个很漂亮的保险箱里头放了一坨狗屎，告诉我哪个尊荣，哪个尊贵？告诉我，怎么不会回答？吓一跳是不是？你要布袋还是要那个保险柜？告诉我，你当然要布袋嘛。布袋看起来没有那个保险柜那样子的尊贵，但是里头是钻石，保险柜里头放的是一坨狗屎，谁要它？干嘛？搬回去干嘛？满地都是。你不会需要它，你会发现尊贵与否在乎你里头是钻石还是狗大便，分别就在这里。你里头如果是钻石，你就是尊贵的；你如果里头是粪土，你就是卑贱的。感谢主，上帝说他看你是尊贵的，他把你放在尊贵的地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人要有非常好的自我形象，你知道自我形象决定了一个人后来会变成什么人，自我形象决定这个人将来成败，决定这个人与人际关系好不好。人际关系不好的人都是自我形象不太好，人际关系好的人自我形象一定很好。基督徒的自我形象是什么？你是按着谁的形象造的？告诉边上的人，看到你就看到上帝。基督徒常常都说，哎呀，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人都是软弱的，看上帝就好。不对不对，人家就是要看你，要不然人家怎么看得到上帝？你告诉我，上帝看不见的嘛，上帝哪里看得见？感谢主，你的身上有上帝，他的身上有上帝，哈利路亚。你知道我小的时候长得很像我爸爸，很像光伟，以前也很像我，现在比较不像我，当然这个比较好一点。你知道，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大概三五岁吧，人家来我们家的时候不要问我家的地址，走到我家门口就知道，哦，这个是张某某的家。为什么？看到我就看到我爸爸，看到我就知道这个是某某人的儿子，一看就知道啊，这个是某某人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别人一看到你就看到天父，别人要从你的身上看到天父的样子，你身上有天父的美丽，有天父的尊荣，你身上有天父的善良，你身上应当要有天父的权柄，你身上要有天父的性格，哈利路亚。所以要对付掉你所有的老己，把你的老自己统统把它丢掉，把它革除掉，让上帝的尊荣在你身上显明出来，打破你身上那个自卑的锁链。 Amen。 打破你自卑的锁链，走在的人中间抬起头来。圣经中间的话，耶路撒冷的城门啊，要怎么样？抬起头来。耶路撒冷的众城门都要抬起头来，神的儿女也应当抬起头来。 你是为上帝的荣耀创造的，所以在你的身上要充满上帝的荣耀，在你的身上要充满上帝的恩典。所以他从卑贱中要提升我们，从卑贱中要提升我们。第三个，请你读第七节啊，对不起，第六节。第三个，请你读第六节，一起来读，来。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这是什么？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后，东西南北都分散了，到了各个外族的地方。但是感谢主，上帝说有一天我要对东西南北都说交出来。果然后来有以斯拉回归的故事，后来有尼希米建城墙的故事，后来有所罗巴伯归回的故事。为什么有这些故事？因为上帝已经说了，我要对东西南北说交出来，不要再来掳掠我的百姓，不要再来吞吃我的百姓。不但在那个时候交出来，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当这复国了以后，你看见从俄罗斯回来，从欧洲回来，从波兰回来，从法国回来，从这个美洲回来，甚至于从非洲回来。前几年他们在非洲还找到了一个真是失落的弟兄，这群以色列人都已经变成黑人了，你知道吧，都已经变成黑人了，根本的肤色都已经变成是黑人的肤色了。但是呢，他们讲的话是他们古以色列人的希伯来人的话，他们用他们所有的敬拜的仪式是旧约敬拜的仪式，他们去查，然后最后好像还验了基因证明他们是以色列人，于是还用飞机把他们统统接回来，非常有名的故事。知道他们是以色列人，失落的弟兄，失落在非洲的，把他用飞机统统给他接了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上帝说的东西南北统统要交出来，苦难中间上帝与你同在，卑贱上中间上帝要提升你，连你我被撒旦掳去的东西上帝统统要把它夺回来，该是你的就统统要还给你，如同该属于亚伯拉罕的罗德夺不走的上帝要还给他。如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很有意思，到最后那天他要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跟四周的人讲说，请他们向他们要一些的东西，就四周人把金银宝石金银珠宝统统给他们，让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不是空着双手出来的，是带着埃及地的金银珠宝出来的。可能你会有点想法，乖乖出来就好了，干嘛还做强盗？告诉你，不是强盗，你知道吗？他在埃及地做奴隶做了多久？最少80年，对不对？最少在埃及地做奴隶做了80年，做了80年的奴隶，上帝让他们带点工资走，公平不公平？哎，公平不公平？公平的，看到吗？上帝该还给他的通通还给他，该还给你的上帝也可以通通还给你。你看撒旦在我们身上也夺去了很多东西，撒旦在我们中间夺去了什么？夺去了我们的健康，撒旦在我们身上夺去了我们的金钱，撒旦在我们家庭中间夺去了我们的快乐，撒旦夺去了我们的盼望，撒旦夺去了我们的信心。奉主的名祝福你，所有被撒旦夺去的东西上帝通通要还给你。你要在那边有信心的对撒旦说，交出来，把你那双脏手交出来，那双脏手离开我们，离开我们，那双脏手不要碰到我们身上，把圣洁还给我们。 Amen。 你看年轻的时候我们有赤子之心的，有没有？有。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2岁看卡通影片，那时候看什么小甜甜，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卡通影片实在有够可怕，现在卡通影片不看也罢，以前卡通影片都是很人性的，很可爱的，充满幻想的。那个小甜就提到是小甜甜还是什么，我反正是一个小女孩跟她的妈妈离开坐火车啊，这个走失了，我女儿两岁啊，她居然看得懂，然后指着电视机就大哭啊，说这个女儿，这个小孩子找不到妈妈了，坐在那里大哭。你看这什么？这叫赤子之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赤子之心呢、我们就没有了。你有没有发现？我记得她大概，我女儿大概10岁、11岁的时候，她妈买了一个螃蟹回来， 螃蟹回来哈，他妈妈非常喜欢吃螃蟹。我告诉你，请师母吃东西，只要请他吃螃蟹就好，他看到螃蟹都会笑得流口水。跟你说，啊，他买了螃蟹回来，还没有死掉，是活螃蟹。这个就把它放在这个锅里头，这个炒菜锅啊底下烧水，上面就给它用蒸的，就把活螃蟹放到炒菜锅里头去蒸，你知道吗？哎呀，这个女儿看到了以后就在边上大哭啊，然后就跑过去把瓦斯关掉，然后人就站在那个炉子前头，双手伸开来，在那里说：“妈妈不许你这样子虐待动物。”他妈妈说什么虐待动物？你不天天都吃螃蟹？他说现在是活的。他妈妈说死的螃蟹向来都是活的，原来都是活的。他说不管怎么样，你不可以在我面前煮这个螃蟹，不可以煮这，你看到没有？这是什么？然后他妈妈还要骂他，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要骂，我说女儿是对的，女儿的态度是对的呀，你干嘛要用沙子去戳她的良知呢？你一定要把他的良知戳得跟我们一样这么粗糙干什么？就让他保持着这一份善良，有什么不可以呢？是不是？有什么不可以呢？你有没有发现，撒旦就是把我们里头的良知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夺走了？会不会？我们小时候里头的那份的善良，那份的纯真，撒旦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夺走了，奉主的名吩咐他，统统要交出来。我要说，包含你的事业，你的金钱，撒旦掳去的，奉主的名吩咐他，统统要交出来。所以叫他那双脏手要挪开，叫他那双咒诅的手要离开我们，叫他那双啊，那双污秽的手要离开我们，叫他那双啊强盗的手离开我们，叫他那双小偷的手离开我们。哈利路亚，吩咐他交出来。阿们。不但要交出来，请你再看第十九节，十九节，十九节，一起来读。来，看到我要做一件新事，上帝在这里说，告诉以赛亚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不要再提旧的事情，我要在你们中间做一件什么呢？你看哈，这个在这个第十八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为什么？为什么不要纪念从前的，不要思想古时的？因为我要在你们中间做一件什么？古时的是什么？从前的是什么？从前的是他们出埃及的故事，也他们在埃及地做奴隶，这是他们出埃及的故事。但上帝跟他讲，你不要老在那边只说出埃及的故事。他说，我除了出埃及的故事，我还有新的故事要做在你们中间。新的故事是什么？人要从巴比伦回来，人要从波斯回来，人要从马代回来，人要从各城各处被掳的地方回来。我要做一件新的事情。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在我们中间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上帝在我们中间做的事情，向来不是用旧的事情在我们中间继续重复而已，不是。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一直是新的恩典，一直是新的恩典。所以当以色列人去拿马拉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们说，不要留到第二天，不要留到第二天。其中有一样事情，就让他们知道新的一天有新的恩典，新的一天有新的供应，新的一天有新的粮食。所以不要在那边吃旧的，要吃新的，要有新的恩典给你们。基督徒有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很多的东西都停留在旧的环境里头，都停留在旧的景况的中间。我们在旧的景况里头满足，我们在旧的景况里头安慰自己。所以当跟人家做见证，老说我十年前的故事，可以啦，但是你不能只有十年前那一件故事吧？你能不能讲一点新的故事啊？跟你讲个笑话，一个故事。英国国王，对不起，我忘了是哪一位。有一天呢，跟一个老绅士在一起吃饭，那英国人在一起吃饭就喜欢讲 总要谈天有点题目，觉得这老绅士啊，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饭前讲了一个故事，然后到了吃饭以后，这老绅士又把那个故事吃完饭后又把那个故事再重复一遍，到了喝咖啡的时候，这个老绅士把这故事重复第三遍，再重复一遍，这个国王实在受不了了，国王就跟他讲说，我也有一个故事讲给你听。这老绅士说，好啊，你讲给我听啊。然后就把刚刚这个绅士讲过的故事重复一遍，重复完了以后，这个老绅士就说，哎，你从哪里听的故事啊？怎么跟我听的是一模一样呢？怎么跟我的故事这样相像呢？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在讲很多人只有一个故事。你的生命应当还有其他的故事，上帝在你生命中间做的故事应当不是只有一个故事，你要天天经历他的作为，你要天天经历他奇妙的事情。 Amen。 你要天天来经历，随时有新鲜的故事，新鲜的经历。读圣经你要有新鲜的经历，你不要读来读去都是觉得圣经没有什么对你新鲜，讲一些什么东西。不对不对不对，你应当可以有新鲜的经历。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这节经文对我有新的意思了，对我有新的意思了。所以我就记，你只要有一次这个经历啊，都会让你啊很满足，你知道吗？让你的生命会被改变，你知道吗？像对我来讲，使徒行传什么那句话说，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节经文对我来讲意义很大。有一天当我发现这个是上帝在对我说的，哇，那个对我来说意义很大，改变我整个服事的观念，你知道吗？以前在我服事中间会沉淀在，不是隐藏在那边，有些人我喜欢，有些人我不喜欢，喜欢的人我就用，不喜欢的人就把它丢掉。这每个人都会做的吧，对不对？每个人时代里头都会做的，我传道人也会做这个。但是当我读到那里的时候，我就发现，不不不，上帝要我做一件事情，上帝给我的每一块石头都是可以用的，而且都是可以成为基础的石头，都是成为最好的石头。丢掉他们是我的错。弟兄姐妹，你读神的话要常常有新鲜的领受，祷告也是一样嘛。在你的祷告中间，你不要老是那样子，只会背以前妈妈教你的祷告文。我不是跟你们说过，我妈妈教我的祈祷，我一直背到了初中二年级，然后才开始学习自己祷告。小时候我就背妈妈的祷告文，然后一直背一直背，每一次祷告都是妈妈的祷告文，我从来没有新鲜的。哦，这是很多教派里头的问题啊。我们说有些 high church。啊，教派里头有所谓的 low church、 high church， 像我们这种属于 low church、 high church 啊，它真的是讲台都很高，讲员是坐在那个地方有个半截的一个地方，站在那个高高的地方讲道的。 high church 里头的祷告都是背祷告文的，给你们祷告书，然后你去照着那个祷告书去天天读，今天读什么，明天读什么，后天读什么。弟兄姐妹，我不说这个不好，但是我要说你应当有新鲜的祷告，你应当在上帝面前有新鲜的经历，你的读经在上帝面前要有新鲜的经历，你的服事在上帝面前要有新鲜的热忱。在你听说，你经历上帝也要有新鲜的，你可以常常讲一些新鲜的故事告诉别人。对不起，还讲这套西装，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答应那个姐妹进去看，是因为一个多月前师母就一直跟我讲，茂松，你只有冬天的西装去做一件夏天的。一个多月前他就一直跟我讲，那我就一直跟他讲，我说我又不认得布料，我也不知道什么料子好什么料子不好，我也不知道到底应当多少钱，我说我会被骗呐、啊。好，我说不要去了，算了啦，无所谓了。你知道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实在不想去。就是因为师母这么跟我讲，讲了很多次，所以当这个姐妹说百货公司西装打折的时候，我会被她最后说动了去，是因为我心里头已经想了，师母跟我讲了，所以我就想去看看吧，看有没有什么打折的。结果没有想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不说我一直看便宜的，他一直看贵的吧，到最后我才发现，原来是那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女长老告诉他，叫他送我一件西装。听懂我说的吗？哎，你知道，所以我很感恩，就是这一套了，就是这一套了。所以你知道我很感恩，我感恩在哪里？不是因为有人送了我西装，我感恩在 上帝知道我已经心里在想这件事情，你了解我的意思？上帝知道，所以上帝就有预备。所以我就想到神的话，爱上帝的人，他为他预备，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也怎么样，没有想过到的，想都没有想到，上帝就在那边做预备。弟兄姐妹，你要常常有这种新鲜，对上帝那种新鲜的经历啊，非常非常重要啊。你对上帝不可以永远只是听到的经历，对上帝永远不可以只是聚会的经历，你对上帝要你自己生命中间亲身的经历，让上帝做新鲜的事情在你的里头。所以你看圣经中间讲说，你要做新的皮带嘛，你不要是一个老皮带。我们基督徒很大的问题，经常讲的都是我老的事情，我过去的事情，我20年前的事情，我10年前的事情，不可以，不可以。服事也是，我20年前的事情到现在没什么长进，没有什么长进，这个不可以的，这不可以的。上帝是一个新鲜的上帝。你看哈，那个江水从你前面流过去的时候，每一秒钟都是不一样的。滴答，它就是流半米也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新的水在你的前头。圣灵是个江河啊，它是一直往前面流的呀。你不可以站在旧的地方，站在那里说就是这样，不可以，不可以。奉主名祝福你，你的生命要变成一个新鲜的生命，你的生命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你可以讲20年前你打败过哥利亚，但是你必须讲今天你打败了谁。你说20年前我打败过哥利亚，今天你打败过谁？你要说今天我打败过亚玛利人，今天我打败过亚门人，今天我打败过摩押人，不是只是20年前打败过一次非利士人。老基督徒的问题就常常是这样，不求长进，满足于过去的一些经历，满足于过去的一些的生活，谈一谈都是过去。我告诉你，人老的时候就会谈过去，年轻的时候就不会谈过去。所以人最大的问题，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当你老化了，这个是不可以的。你一直要知道你的未来是什么，你的未来是什么。好了，最后不但说要做一件新事，而且他做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必在旷野怎么样，在沙漠怎么样。旷野中间没有路，沙漠中间没有水，它旷野中间有道路，沙漠中间不但有水，而且有江河。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在绝望中它要让我们有希望，它让你我的生命从绝望中能够反败为胜，从绝望中能够败不复活，从黑暗中能够看到，能够走出来，进入那个光明的里头。世界中间很多这种故事啊，约瑟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但以理的故事，大卫的故事，彼得的故事，保罗的故事，你几乎在他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故事，你都可以看见那个反败为胜。所以这是基督徒生命中间恩上加恩的故事，恩上加恩的故事。沙漠中间可以有江河，旷野中间可以有道路，所以基督徒一定有路可以走，基督徒的生命一定有路可以走。今天如果你发现你生命到达尽头，我奉主的名祝福你，这真是上帝的道路要开始的时候。只要有上帝在前面带领你，这条路一定可以到达那个荣耀的彼岸。有一次有一对夫妻开车到了乡下，不认得路了，就拿着地图问边上的一个路人，一个老人家，问他说，请问老先生这条路到哪里去，要开到哪里去。老先生很有意思，回答的很有趣，指着前面说，年轻人，只要你的目标正确，方向准确，这条路可以到达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你的方向正确，目标准确，你的方向怎么正确，就是跟着上帝走。上帝要给你开一条路，可以到达任何一个地方。哈利路亚。沙漠中间有江河，让你的生命满了滋润，让你的生命别人一看绿油油的，漂亮的不得了，可爱的不得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地方就是一个最美丽最可爱的地方。 充满着盼望，充满着生命的地方。听姐妹，让你我的生命是一个满了盼望的，满了生命力的。奉主的名祝福你，以赛亚书43章都是上帝要给你的。你可以对撒旦说交出来，你可以自己抬头挺胸，因为上帝要把你带到尊荣的里头。你可以在上帝面前祷告说，上帝我要有新的经历，上帝我要有新的属灵的经历，属灵的盼望，我要有新的诗歌，我不要只是活在那个老旧的光景的中间。求上帝祝福我们，求上帝恩待我们。我们就起立，我们唱这首老歌，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老歌。
主，主人在旷野开道路，主人在沙漠开江河。
您看
他就要为你成就大事，
主的眼里，
主的眼里没有难题，他说有就有，命里就里。
Amen。
主必要显明他的美，
有时
有时候我愿展示着你，就这慈爱却不愿你。
Amen。
他与你同行报答你，许过天晴洗了满心，
主的眼里，
主的眼里没有
难题，
他说有就有，命里就里，只要顺服相信，主必要显明他的美。
我们的速度稍微快一点。
主人在旷野开道路，主人在沙漠开江河，你若有信心想结财种子，他就要为你成就大事。
主的眼里，
主的眼里没有难题，他说有就有，你你就你，只要顺服相信，主必要显明他的美。
有时候，
有时候我愿暂时遮蔽，救主的慈爱并不远离，他与你同行伴舞到底，使我天晴喜乐满心，主你眼里没有难题，他说有就有，命里就里，只要顺服和相信，主必要显明他的美。
主人在旷野开道路，
主人在沙漠开江河，
是的，
你若有信心想结采种子，他就要为你成就那事，主你眼里没有难题，他说有就有，命里就里，
只要顺服，
只要顺服和相信，主必要显明他的美。
副歌，
主你眼里没有难题，他说有就有，命里就里，只要顺服和相信，主必要显明他的美。
主的眼里没有难题，
主的眼里没有难题，他说有就有，命里就里，只要顺服和相信，主必要显明他的美。
只要顺服和相信，
只要顺服和相信， 主你要显明他的美。
我们同声开口祷告，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旷野要有道路，沙漠要有江河，一切的都要改变。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耶稣，谢谢你，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我们遇到的沙漠要有江河，
主
我们遇到的旷野要有道路，
在我们中间看见那个道路，
江河在我们前面，主让我们
江河在我们前面要涌动出来。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
上帝，
我们有丰盛的命在这里要来祷告，
丰盛
的命在这里要来。上帝你的恩典给我们用，上帝你的祝福要领导我们的中间，赞美耶稣，敬拜你主耶稣，
天
你仆人的祷告，谢谢耶稣，
谢
谢耶稣。我们祷告上帝，奉主名吩咐撒旦要松手，所有被撒旦掳去的通通都要交出来。所以现在我们一起祷告，在健康上，他把我们的健康还给我们，把痊愈还给我们。我们同时开口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赞美你，也是我们在那边奉主名要来宣告，斥责撒旦，斥责撒旦，斥责撒旦，那个疾病的恶者现在离开我们，疾病的咒诅现在离开我们。上帝，我们谢谢你，赞美你，祝福要临到，要临到，要临到，要临到，健康要临到，赞美耶稣，我们的肝要恢复正常，我们的血压要恢复正常，我们的血糖要恢复正常，赞美耶稣。我们的器官要恢复正常，我们的呼吸功能要恢复正常，我们的眼睛视觉要恢复正常。赞美耶稣，敬拜你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给你仆人的祷告，赞美耶稣，谢谢主，谢谢主，为我们的事业祝福，奉主的名吩咐，撒旦那个强盗的手要离开我们，那个偷窃的手要离开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丰富通通要还给我们。同时开口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撒旦我现在奉主的名要斥责你，你那个强盗的灵，你那个贫穷的灵，你那个偷窃的灵，让离开我的弟兄姐妹，让我的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经验他的，经验上帝的丰富，经验上帝的恩典。赞美耶稣，敬拜你，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你自己的得胜就是要降临，降临，降临在我们的中间。赞美耶稣，敬拜你主耶稣，奉耶稣的名求，阿门。祷告上帝，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一个新的皮带，
阿门。
求上帝让我们对他有新的认识，有新的经验。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帮助我们的生命有新的认识，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有新的经历，在你面前有新的追求。亲爱的救主，谢谢你，赞美你，借你自己荣耀的恩典充满我们，借你自己荣耀的祝福领导我们。赞美耶稣，敬拜你，主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中间有哪些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今天你愿意接受他做救主？你说你的生命也要被撒旦掳去了许多的东西，你需要上帝帮助你从撒旦手上把它夺回来。还没有受洗接受耶稣的，你需要上帝帮助你的。你觉得你在卑贱的中间，你需要上帝把你放在尊荣上头。你觉得在你的生命中间非常的绝望，没有道路可以走的，你没有接受耶稣，今天早上是你接受耶稣的时候。我算到三，你可以把手举起来，让上帝带你有路可以走，让上帝把撒旦夺去的东西通通还给你，
阿们，
让你的生命重新进入那尊荣、盼望、喜乐、恩典的里头。如果有这样子的人，我算到三，你愿意接受耶稣就把你的手举起来，还没有受洗你愿意接受耶稣，请你注意，请你留意，一二三，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感谢主，举高一点，还有没有？感谢主，举高一点，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举高一点，感谢主，感谢主，把手举高一点，感谢主。好，这些举手的人跟着我祷告，基督徒陪着他们一起祷告。我说一句，你们跟我说一句，基督徒陪着他们。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我接受耶稣做救主，
接受耶稣做救主，
求耶稣赦免我的罪，
求耶稣赦免我的罪，
改变我的生命，
改变我的生命，
从破碎的中间被你释放，
从破碎的中间被你释放，
从贫穷的中间被你提升，
从贫穷的中间被你提升，
从卑贱的中间被你拉出来，
卑贱的中间被你拉出来。
耶稣，谢谢你，
耶稣，谢谢你，
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
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
撒旦夺去的东西，通通还给我，
撒旦挪去的东西通通还给我。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的生命要不一样，
我的生命要不一样。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请坐。刚刚举手的人，跟着我这么一起祷告的人，请你记得，当我这么祷告的时候，